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10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真感谢神的恩典保守我们一路来上启示录的课程。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是第七章，我们已经从第一章一直讲完到第六章了。第七章是介绍有两个群众的意象。第七章的开始，首先我们知道第前面的六个印都已经开了，第七个印还没有开。在这个六印已经开的当时的时间，就是已经来到灾难期间的中间，也就是前三年半的时间。而他们所预表的在六印里面的事情，也是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所说的，这是灾难的起头，马太24章第8节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第七印打开以后，世界的末期才会临到，也就是马太24章14节，然后末期才来到。在末期，也就是后三年半，也称为大灾难，所以在马太24章21节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当第六章的结束的时候，第六印都打开了，所有的眼目都集中在这里，一定是想第七印打开的情形。但是作者约翰却在这里暂停了一会儿，他就用另外一个文学的手法把读者带回到以前的事情，换句话讲，就是把读者带回到灾难时期，从第一印开始到第六印中间所发生的一些的特别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叫做插段，也叫做文学的回笔。第七章是启示录四大插段里面的第一个插段。我们也知道，在插段的里面常常会看见神在这个灾难的时候，在全地灾难，但是却带给他自己的选民安慰，有神的信实，在灾难中有保守。在第六章最后看见第六印揭开的时候，那时候天地改容的灾祸让人很痛苦的呼叫，说羔羊愤怒的大日子，谁能站立得住呢？在第七章就给了那个有清楚的答案。所以约翰看见有两群众，他们可以在羔羊愤怒的日子得蒙特殊的保守。第一个群众就是犹太人144000人，第二个群众主要是外邦人，我们在下面会继续的解释。第一个群众是在第七章的1节到第8节，144000见证人。首先在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使徒约翰看见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四角是一个现象的文学，是指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也就是指着全地。他们有权来执掌地上四方面的风，让风不要伤害地。 可见他们是有权柄伤害地的。风在旧约的文学里面也是象征一个审判和毁灭的能力。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恶。在这里约翰看见有第五个天使，这位天使他手里拿着一个永生神的印，从东方出来，也就是日出之处，他向前四个天使大声的喊叫，要等他完成了一个印额的工作，然后才把灾害降在地上。什么叫做印额呢？印额的意思，在古时候贵族富豪的家里面常常把一个印盖在他的产业上面，甚至于盖在他的家里面的奴仆的身上，盖在他们的手上或额上，以便来识别他们是属于他们的主人。在这里天使要做的就是要在下面讲的144000见证人来盖上一个印，表示盖上一个保护的印，因为这些是特别是神的仆人，也就是这些是在灾难时期他们蒙神的呼召特别来侍奉神的人。在灾难的时期，因为有许多的逼迫，生活很困难，为神工作的人生命常常危在旦夕，但是呢神有一个特别的保护，因为要让他们去把福音传遍天下。这些神的仆人是神所呼召的人，他们到底是谁呢？从下面可以看见，他们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他们要把神的福音传遍在天下。第五节说，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的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第六节，亚瑟支派，然后拿弗他利支派，马拿西支派。第七节，西缅支派，利未支派，以撒迦支派。第八节，西布伦支派，约瑟支派，便雅敏支派，都各有12000。所以约翰听见了以色列12个支派中这些每一个派他们都蒙印盖了12000人，一共合计是144000人。在审判的时候，神特别的保守这144000人，就像当时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时候神降十灾也特别没有伤害以色列人一样的，看到神的保守。这些144000见证人，他们代表了犹太的信徒，他们是以色列所得赎守生的果子，他们能够蒙神的特别的拣选，能够在这个时期为主做见证，而且他们能够把福音传遍到天下，带来下面第九节开始看见有数不清千千万万的人能够得救。在这个12个支派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它跟旧约里面的12个支派所列的其中不太一样，因为在这里的名单里面漏了2个支派，一个是以法莲的支派，一个是但的支派，他们把这2个支派并在其他的支派里面。为什么在这个做见证人的人的里面没有但和以法莲2个支派呢？我们知道，因为但支派是在12个支派里面最先拜偶像的人，他们也把以色列人最先陷在拜偶像的光景里面，因着这个罪让他们后代不能够成为见证人，在这里就把他们归并在拿弗他利的支派里面。至于以法莲呢，这个支派因为他引导了9个支派离开了耶路撒冷，另外立了一个国在撒玛利亚，导致国家分裂成为北国和南国，所以这个支派的后代也不能够成为见证人，并且以法莲在这里附在约瑟的支派里面。可见拜偶像和不合一这两个罪状让这两个支派失去了在末世为神做见证的资格。 在第七章的九节到十七节就介绍了第二群众，也就是无数的灾难信徒。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约翰在异象中又看见另一群众，他们已经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这个是一个预写的异象。他们从各国各族各方而来，他们的数目不能够数点。他们是前面所讲的144,000犹太见证人的属灵的果子，因着那些犹太的见证人出去传福音，也应验了主耶稣的马太福音24章14节所讲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的预言。他们身穿白衣，比喻得救，手拿棕树枝。棕树枝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在祝棚节的时候要用棕树枝来庆祝，也在这里表示在弥赛亚国度里的欢喜和庆祝。他们口唱救恩歌来献给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不但这些在灾难时期他们蒙恩的信徒来赞美，在十一节看见还有天使24位长老和四活物也一同加入颂赞。第十一节说，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看见所有的天使、长老、四活物，他们在七方面来歌颂神，他们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最后他们都说，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表示真实无为之意。在13节到17节，这里有一段约翰和长老的对话。24位长老之一，他来拷问约翰，这些穿白衣服的是谁？约翰答称说他不知道他们的身份。长老就告诉他，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信徒。大患难特别是指到灾难时期的后半期，因为前三年半的时期称作灾难时期，但是在比较后三年半的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他们能够蒙到主的恩典，是因为他们没有弃绝主的名，他们曾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在神的面前有三方面的蒙福，一是他们能够在宝座前昼夜的侍奉他，7章15节，这里讲到殿可以代表神的所在，他们在神的殿中侍奉他。第二，他们可以蒙神用帐幕敷庇他们，在15节的下半节，这是保证神给他们永远与他们同在，神向他们保证永远不离开他们。第三，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他们不再有肉体的限制，也不再有悲伤，并且呢，他们已经有复活的灵体，神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永远的活着，先在千禧年，然后在新天新地里永远的侍奉神，这是神给他们的保障。神也必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任何的悲伤。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来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从第八章来开始讲解。第八章到第九章又是一个新的段落，是介绍七号灾的意象。在第七章的一节里面，我们看到有四位天使，他们暂缓把飓风来吹袭世人，表示暂缓审判，等到第五位天使完成了在144,000见证人身上盖了印以后，审判才开始。而这个审判就是从第八章讲的，由另外七个天使来执行。第八章我们要看见的就是有七号灾，这个七号灾的性质跟前面所第六章讲的第六印灾他们大同小异，但是七号灾在程度上要带来更大的灾祸。在时间上面来讲，前面的六印是在灾难时期的前三年半，而第七号灾开始就是讲到后三年半，也就是大灾祸的时期。在第八章的一开始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我们在第六章的结束看见羔羊已经揭开了六个印，但是在第六印和第七印开始揭开的时候，有第七章的一个插段告诉我们，虽然在患难的时期地上有灾祸，但是神还差遣了他自己的144,000见证人，他的仆人犹太的选民出熟的果子，把福音传遍给全世界。接着我们看见因着他们工作的果效产生了无数的信徒，这些在灾难时期所信主的人，他们都在神的宝座面前将来一同来敬拜神，在神的弥赛亚国度里面来赞美神。这是一个插段。到第八章等到这个插段介绍完了，才看见羔羊要揭开第七印，这第七印揭开就会带来七号灾。七号灾就是大灾难，也就是灾难时期的后半期。第一节告诉我们，当羔羊揭开七印书的最后一个印，天上立刻极静约有半小时。为什么天上会这样安静呢？因为七号灾所要带来的可怕的程度实在是惊人，连天上都为之来极静半小时。第二节，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这时候有七个天使，他们是站在神面前侍立的，各拿着一支号等候差事，然后他们要来实行审判。号角在旧约里面是招呼百姓听神的教训，或者是开始一个特别的仪式所用的器皿。在出埃及记19章19节，当神要百姓来听训的时候，用号角来招呼他们。在约书亚记6章4节、士师记7章16节，当百姓要去征战的时候，备战的时候用号角。在民数记10章介绍，当筹备各样宗教礼仪的时候。在新约里面，号角是用来招呼教会被提，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以及主再来的时候用号角将选民从四面八方来招归回，马太24章31节。在这里呢，号角是用作宣告审判的来临。第三节到第五节就介绍除了七位天使以外，有第八位天使出现。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第八位天使手里拿着金香炉，这个香也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随后天使就把神宝座前金坛的火炭放在那个香炉里面，然后撒在地上。这也是回应了6章10节灾难信徒向神的祷愿，立刻地上 有雷轰、闪电、地震的声音，就是对地上恶的审判响彻了全地，预告神的审判要近在眉前了。在第六节里面讲到，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他们将要吹出六个号灾来，前四号是关于天灾的，后二号是关于人祸的。从第八章的第七节一直到九章的结束，就是介绍这六个号灾的灾祸，六个号灾的灾祸。首先介绍第一号灾，就是八章的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是对于地的审判。当第一个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有很奇异的豹子和火球并血点来倒在地上，地上的三分之一的草木都要被烧了，这包括了一切的树木、蔬菜、农作物都被烧毁。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灾的后遗症是非常的大，会令空气污染，而且氧气也开始稀薄，粮食又缺乏。至于这个奇异的豹子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是由于地震产生的火山爆发，热气到了天空，引起了豹子带着岩浆尘来降下来，有灰和瓦斯的污染，让水可以变成血一样。也很可能有燃烧的火从天上降下来，使地球的植物三分之一被毁坏。根据一项最新的研究，科学家指责说，很可能将来有一些小行星会堕入到地球，而这些小行星它们降下来的速度非常的快，有27200公里，它们的威力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时的200万倍，如果撞到海洋就会让海洋的许多生物死亡，如果撞在地球当然引起许多的灾难，但到底是不是这些我们也不知道。但第二个灾祸就是八章的八节到九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得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当第二个号角吹响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火山爆发的情形，让大山的一部分堕落在海里面，让海水变成血一样的色素。也很可能就是刚刚讲的有一个流星、巽星落在海里面产生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因为原子能战争的爆发，它的辐射化学作用引起来的，会造成三分之一的活物以及三分之一的船只都受之灾殃。也很可能因为死去的海里面的活物太多了，更引起许多微生物的伤害，产生了洪潮，就像血一样。根据世界的上的统计，目前世上的船商船有45000艘，军舰大概有3000艘，一共48000艘，所以三分之一的船只损害将近有16000艘。而这些灾害呢，会引起许多的后遗症，其中第一个是让世界的粮食缺乏，因为许多的粮食都是从海产来的，海产损失了三分之一，再加上没有商船也没有油船，缺少，世界的经济又陷在不景气里面，通货膨胀急速的上升，人心惶惶，造成许多的灾害。第三个号灾是在第10节到11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我们看见第一个号是审判地，第二个号是审判海，地的三分之一青草都被烧了，海的三分之一活物船也都损害了，第三个吹号是审判淡水，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 请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想到将来的末世，你要借着天使来审判这个地上是何等的可怕，因着人的罪恶，你要审判这个地，审判海，审判淡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福音传遍更多的人，让许多人的人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